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复兴专题，持守起初的爱，我们是在第四讲的下半部。那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试探的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不要进入试探而被困住。我们谈过耶稣对教会的话，一直提醒我们有耳可听的圣灵的话要听，而且要悔改，然后得胜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了，那我们就要回转我们的方向，而且呢，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胜。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保罗提到，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既然耶稣说得胜的，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得胜，因为有了耶稣是我们的元帅，而且他已经是一个常胜的得胜的元帅，那我们就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夸胜。不是我们有能耐，而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在显扬耶稣基督的香气。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面，我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说我们真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爱就纯全。真正的认识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彼此相属，彼此一点都没有距离，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所以呢，这些会让我们把我们拉开困住的，包括我们的自义啦，靠自己啦，或者说我们受了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力不能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怀疑啦，还是来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好像被迷惑了。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里面警醒。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一定是可以得胜的。我们就要听圣灵对我们劝勉的声音，而且要悔改。那我们已经讲了上半部，谈到这个试探，这个魔鬼的试探的总个几个方面，就是不出于那些方面的，就是对于人的这个爱父的心就会冷淡，因为他爱的世界，那世界里面有今生的骄傲，有肉体的情欲，还有呢这个世界的这一切的骄傲。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注重到这个试探的这个主人主角，就是撒旦，撒旦魔鬼。好，我们知道一开始亚当夏娃就是落在他们的这个陷阱里面，以至于呢就这样子就走到了就是制成呢人类需要被拯救的地步。那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他特别提醒我们，盗贼来，就是在讲这个撒旦，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可以辨别到，到底这个试探是不是试探？那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偷窃什么呢？偷窃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杀害我们的灵魂，要毁坏我们对神的信心。耶稣说，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是可以识别的，一个属主的人跟一个他在这个迷惶当中呢，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他是可以识别的，到底现在是因为我的困境，还是因为有魔鬼撒旦的作为。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辨识，能够辨别，因为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但是我们也是要按着保罗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站稳，而且要抵挡我们的仇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些是魔鬼撒旦试探人的这个伎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很崇敬的这个大卫， 因为他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不是他没有软弱，而是呢，他在他的软弱之中，他怎么依靠神，怎么敬畏神，而且成为能够靠近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也被撒旦激动过，我用这个词哈，在历代至上第21章的地方，你会看到的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为什么大卫要去数点人数呢？为什么这个事情到后来招来神的惩罚呢？在这里他有一个将军叫约押，他说，王啊，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你都知道，不用数，你也知道神怎么赐福，这原是神的工作，荣耀归给神的。我主我王啊，这不都是你的人吗？为什么 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呢？他提到说，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难道大卫不知道吗？他知道。难道不晓得神会是公义的神吗？他当然晓得。可是他里面被激动了，他里面有一个欲望，希望能够知道现在到底多少人了，我的这个整个的势力范围，我的这个成效已经多少倍了。这是人的私欲。雅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人被试探的时候，不要说是被魔鬼试探，不要说人犯罪的时候，不要说是被魔鬼试探，而是什么？而是自己的私欲，然后跟魔鬼的试探呢，就有产生一个合作，一个勾结，而进入引诱。好，那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不要把责任全部都归到魔鬼。亚当就是归责给夏娃，夏娃归责给那条蛇。但是雅各讲得很清楚，不要看错了，个人被试探之所以陷入罪中，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我上次提得很清楚，说我们那个爱父的心不能让它冷淡，因为我们爱父的心，我们就会爱那圣洁的神。我们既然爱父，就会爱他的圣洁，爱他的公义，爱他的慈爱。不然的话，我们有的私意就会对于神的公义，对于神的圣洁，对于神的慈爱，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会我们的作为里面，就会打了一些折扣。所以在这里呢，大卫里面有一些他的想法，这个想法说起来也不是说什么很大的，不像他犯的这个奸淫的罪、谋杀的罪哈，他只是想知道我到底目前有多少人丁，想知道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情。但是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骄傲的想法，这个私欲在那里的时候呢，撒旦很清楚，他就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让他非属不可。他也知道神的规矩，他也知道这个做这样是不讨神喜悦的。可是当一个人的私欲被激动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很急，第二个很固执，不能改变，一定是这样，第三个没有人可以阻止。所以我们看到激动是魔鬼撒旦的一种方法。所以我慢慢我也学到哈，就是说当一个事情来你很焦急的时候，我们宁可放慢下来跟神说，然后等候他，不要用一种很焦急的想法说来不及了，不然就会怎么样了。神要我们怎么样？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所要的告诉他，然后他要给我们的，当然他要给我们是对我们最好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意外的平安。一个心里面有平安的人，他的心里面是不激动的， 他的那个情绪也好，意志也好，是不会非这样不可的。所以有那种很强着的那种啊热望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第一个是激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利诱。哈，哥林多后书保罗提到，这个不足为怪，因为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当你看到光明的天使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愉悦，而且呢，我们会自以为觉得说，哎呀，我可以看到光明的天使。那我们看到这种利益的诱惑，就是它是一个包装起来，里面好像毒药，外面是一个让你尝到甜味的这种最终之乐的这样的甘甜。因为它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它会让你看到说，这样的话利益很大。好，就像这个蛇对夏娃说呢，你会像神一样知道。就像这个约瑟，他本来即使他当了奴隶，也算是做得很顺利，因为神跟他同在。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当中呢，魔鬼当然就是兴风作浪了。因为魔鬼的目的就是要激动人，然后用威胁的、用利诱的来使人怎么样被毁坏。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主母怎么引诱约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瑟逃开了。他有神的同在，他就可以胜过试探。所以当我们的着重点在于有什么利益的时候，为了利益在争取、在计较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撒旦，当他化妆成光明的天使的时候，他会利用我们心里面的欲望。哎呀，这个益处那么多，你看我如果这样做那样做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我们要知道魔鬼的动机不是要你得益处，他是让你把用饵来钓你之后，然后让你吃很大的亏，甚至是要偷窃。等一下我们再提到这个偷窃跟抢夺哈。所以利诱是一个很典型的魔鬼的作为，那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时候不能以功跟利来做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神啊，你要我怎么做，不是先去想说我这样子的话我会不会亏，我会得到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得跟失呢，耶稣也说过，如果你想把它抓着，你爱惜生命，你就要失去生命。如果你可以舍下的话，你反而得到生命。所以在神的眼中，还有神的方法里面呢，是你可以放，你可以舍，你就可以得。可是这个魔鬼的这个利诱呢，是让你看到，让你那个贪心的欲望呢，就越来好像就越大，然后以至于呢，你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接受。所以利诱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一个很严重让我们很容易掉进去的手段。我们来讲一讲一般人的婚姻好了。很多人在结婚后呢，很多不满，那通常呢我都会问他们说，你结婚以前认识的他是怎么样，他就会讲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包括他的外表啊，包括他的怎么样啊。好，那等于说呢，都是在利益上的一个称赞，就说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就等于对我的话是有利益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利益可以成为一个诱惑，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就是手段哈。为了得到什么，然后我就用方法或者是不择手段，这个是利诱。第三个，魔鬼呢，他本身会借着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自己有一个意思，然后呢他会用这个来迷惑我们体贴人的意思。记得吗，当耶稣对他的门徒一再的强调说，人子 要受难，要被害，要被杀，三日复活的时候，那这个彼得怎么样的一个表达呢？彼得说不可以，怎么可以？这个在原文里面是说彼得责备耶稣，我们的中文圣经可能只翻到说彼得阻止他，要阻止他，就好像觉得一个学生呢爱他的老师，那当然他不愿意他的老师受害。但是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照理讲当彼得表达他对耶稣的一个好像不希望他受害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好像觉得是一个爱，对不对？就是好像一个彼得对他很真爱哈。但是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耶稣称撒旦，对着彼得说，撒旦，什么意思？这个时候的彼得的心已经让撒旦迷惑了，他说你是绊我脚的，你体贴的不是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一点我们都很容易会落入这样的一个试探。有时候我们同情一个人，有时候我们想帮助一个人是好意，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思考到注意到神容许他这个人这个情况下面到底他要我怎么帮助他，而不是按着我的同情心，按着我的自己的做法，我认为他应该这样被体贴，他应该再被同情。反过来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很希望这个时候神是对我这么体贴这么同情的，可是耶稣说这个时候撒旦会用这种方法来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等于说本来我们跟神，我们爱神，神爱我们，但是当我们体贴啊，落入了这个撒旦的迷惑呢，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体贴我自己的这个私欲的时候，那神的心意就会被岔开，神的旨意就成就不了。当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一样，你不需要钉十字架，你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可以在这里怎么样，你看着下面一切都是你的，你可以成为这个大家所敬拜你的这个王。但是耶稣他就是体贴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条难走的路，我们也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神容许的时候，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他或许会想让你岔开，这样走比较容易，这样做比较能够脱困。可是耶稣说最重要的是体贴神的心意，这一点也是我们很需要警醒的。彼得还有什么心意呢？一来他第一个出来要保卫他的老师，不可以，你不可以就这样，你的人生不是这样子，他很需要这个老师的感觉。接下来呢，彼得也曾经跟耶稣说，不管你到你下到监去，好像一个海誓山盟一样，不管你往哪里去，你受什么苦，我都跟你去，我都陪你。那耶稣又怎么讲呢？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原来这里面也有魔鬼的诡计，因为彼得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或许是很真心的说，他也很勇敢的说，可是他不知道他是不可靠的。一个人要行得好，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第二个要行得善，就是我们不能靠自己。但是他马上夸了这个海口，就是你往哪里去我都可以去。 耶稣马上提醒他说，你鸡还没有叫以前三次你就 不会认我。为什么？因为撒旦要塞你，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手段，要破坏我们，要把我们塞出去，让我们离开主。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记得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信心。信望爱是一体的，有信心就有盼望，有盼望就一定会有爱，我们跟神之间的爱就不会被摇动。他说你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不是吗？耶稣知道彼得会跌倒，可是有时候我们如此像这样也会跌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在为我们祷告，而且耶稣的目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让我们可以回头，一方面呢还可以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神的爱跟信心不能失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呢会让我们不自量力的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好的事情。所以等于说呢，我们会过于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再来谈到抢夺，当耶稣谈到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马可第四章第十五节啊，还有几个福音都有谈到哈。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第一时间，这个道都还没有入到心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入到你的知性的时候，他马上就叼走了。怎么会那么容易被叼走呢？因为我们这个种子是放在这个路边，一方面是一个不应该种地的地方，我们不在意哈，这个真理进来了，那个种子进来了，可是呢我们就放在一个很次要的啊，没关系，等到晚上再来读几节经节哈，神的话语没关系哈。但是呢撒旦他怎么样，眼睛很利，而且动作很快，在你还没有注意的时候，都还没有听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夺了去。抢夺是魔鬼撒旦的一种手段，他抢夺我们的家庭关系，应该彼此相爱的关系，抢夺我们的平安，抢夺我们的喜乐。本来有抢夺是说本来是我的，可是不见了，被偷走了。所以耶稣说撒旦来就是要偷窃，本来我应该有平安的，怎么一下就摇晃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让道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扎根，能够结果。所以神的话语对于我们所能够持守我们有的很重要，不要把神的道随随便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然后呢几天以后再来说哈，听得到就是要行道。接下来就是撒旦的方法是捆绑压制。捆绑压制的意思是说呢，它会让我们不自由，它会压制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盼望了，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例子谈到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是被驮了，腰呢挺不起来，然后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医治了她。哇，大家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呢医治病人的时候呢，他们真是非常的愤怒，就要抓他的把柄了。那这个时候耶稣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这个女人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 在这里不是只有一个病而已，撒旦可以用一种病或用一种我们的不管是灵这个情绪里面，我们的意志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种病不健康压制我们。比如说我们被伤害，我们不肯饶恕，那么就会变成一个伤在那里。那么这个伤呢，当我们有用神的方法来医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被撒旦伺机而利用，用一个情绪化的这样的重担来压制我们，用身体的病来压制我们。我不是说每一个驼背的人都是有撒旦的压制，但是我要这样说，当你有一个长久以来不喜乐，或者是让你很抑郁没有盼望，或者是很折磨你，你没有办法去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重担的时候，我们就被捆绑了，总是很消极很悲观很负面，这个都是一种压制，而这个都不是从神来的。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要记得，撒旦有一个伎俩是什么，就是捆绑跟压制。可是感谢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释放被辖制的人，不管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都可以得到医治。还有一种是撒旦，他会占据人的心，入了人的心，充满人的心。那么这个我要先说，当一个人的心被占据的时候，被充满的时候，不是因为撒旦闯门而入，而是这个人本身呢，他是敞开大门来迎接。比如说像卖耶稣的犹大，这里面提到路加22:3，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那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耶稣选了他，耶稣给他机会，他跟这些门徒进进出出，同耶稣同住同住，看着他所有的作为。但是因为他的心跟主的心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后来呢，他去跟那些要害耶稣的人谈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你要给我多少钱，多少银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心是什么，他的心就是银子。所以他会在那个很爱耶稣的这个玛利亚打破香膏抹耶稣的时候，耶稣称赞他，他却会说怎么样，太浪费了。他的心是爱钱的心，他的心是对耶稣有他的贪婪的心，或许不是只有钱，还有对于耶稣的这个以后要来的事情。因为耶稣一直讲我要受死我要受难，那么这个对于他来讲，一个弥赛亚，一个他所跟随的老师有这种结果，他是非常不乐意的，跟他原来的远景跟他原来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敞开了大门，正中下怀，魔鬼是完完全全拥有他的心，一直到他把这个事情做完。所以呢，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应该这样讲，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不合乎属于神儿女的一种欲望，不管是贪婪或者是各种欲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如果一点都没有意识，或者一点都不会去警醒而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那当然撒旦就会占领我们的心。所以圣经也提到，那个保罗说呢，他会在我们的里面筑一个营垒，那么营垒做什么，他成为这个指挥官，用这个营垒来作战，用这个营垒来指挥你。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又一个 被撒旦充满的啊，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三节，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当时候已经信了主，然后大家有一个同心合意的都在等候主耶稣，都很热心的彼此来相顾，就那个时候就教会开始了。然后教会的原来的起初呢，同心合意，大家都不分彼此的，都没有私心的，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家产就捐出来，让大家来分配给那些不够的人，那是一种爱。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很亲，我们会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结果呢，这个亚拿尼亚他们夫妻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好事，他们奉献。那他们奉献的时候呢，也就好，也就算了，就是我拿来奉献，那个心是怎么样？好，也就是奉献，对不对？或许说别人在奉献，他们也很想奉献，他们也不输于其他的人，但是他们把他们奉献的钱描述成我把我所有的都拿来了。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接下来彼得说，那个田产还没有卖以前是你的，那卖了价银也是你做主，对不对？这是你的，然后你要奉献多少都没关系，那为什么要起这个意念来欺骗呢？而且你献的是给神，你欺骗的不是人，是神。或许人不知道，但是你竟然欺骗了神，这是一个很让我们震惊的事情。一对要奉献的夫妇，两个人竟然做出跟魔鬼一样的作为，就是欺骗。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刚才我们提到犹大，他是被耶稣拣选，耶稣把他放在很心爱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当晚餐的时候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位置。这种逾越节都是跟家人过的，耶稣待他像家人一样，可是他的心被撒旦充满。这个亚拿尼亚呢，他也一样，奉献也就奉献，做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他们却欺哄圣灵，如此对神是一个很大的冒犯。所以欺哄欺骗等于说呢，人不知道，那我们也会认为神应该也没关系，神也不会知道，也不会察觉，等于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如此来侮慢的神吗？但是魔鬼就是要我们这样做，让我们去侮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呢有这一些手段，我们从圣经来看啊，有这些手段，就是啊，他会抢夺，他会占有，他会充满，然后呢他会来欺哄哈，他也会想要毁坏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过程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敌，他就在我们的四周围，因为这个世上的掌权者是他，可是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耶稣警告我们，警告教会，不要进入试探。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时候，他为他的门徒还有后来信他的门徒来祷告说，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等于说我们的生活一定有的啊。那我也讲到这个磨难当中呢，也会带来一些试探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被困住，让我们被毁坏，让我们被脱节。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被抢夺的我们可以夺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跟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失去的对于神来讲都可以帮我们夺回，都可以来还给我们。问题是你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悔改，回转向神，然后试透这个魔鬼的诡计。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那里提到，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本来我们是得胜者，可是呢我们也有可能会让撒旦趁机行事，而我们一定要晓得他的诡计。这是保罗讲的哈，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有机会，也有这种可能性，免得撒旦会趁机胜过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我们就吃亏，然后我们呢就要走很大的一个冤枉的路，除非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悔改，而且呢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开启我们那属灵的眼睛，来试透魔鬼的诡计。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刚才我提到这个魔鬼的指挥中心营垒哈，在神面前有能力的，这个不是指我们有能力，而是指神自己靠着主能够刚强，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很机警的可以去抵挡那要抵挡我们的。那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计谋识破之后，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要把它攻破。等于说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里面的至高，那些不合神喜悦的，那个会跟魔鬼一起攻合作的那些，我们一定要弃绝。然后把我们的心意，刚才我们提到说撒旦让我们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比较爱我们自己，我们比较爱那对我们有益的，可是我们不会爱神的心意。当我不爱神的心意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不会有持守那个对神的爱。神容许的，神要我们成全的，要为我们成全的，都我们都可以信任，我们都可以依靠，我们都可以顺服。所以把这种至高的心意直问神一直要这个追究为什么这样子啊。神就是神，他是至高之处的神，他的心意，他的道路都高过我们的，我们不一定要明白，神不欠我们一个理由，我们都可以顺服，我们都可以把那个至高的心意夺回来，归属基督。基督的心意是谦卑温柔顺服到死的心意，有没有？我们要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心意就是这样的心意。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必胜的啊，我们有这种必胜的确据，然后我们也有这种撒旦很诡异很奸诈的手段要来破坏我们，要来偷窃我们本来拥有的，而且要来毁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不是用我们这个人的血气来面对，我们要试透，我们要明白有这种事情，然后靠主站立得稳，站好好的站在主这一边，跟他靠近，然后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